好，我们接着哈，请翻到115页，115页响韵前面，响韵的前面第四行导数哈，响韵的前面哈，导数第四行有五位七类由四音建立的27兽，有没有看到？只是分类而已，不要紧张哈。这不像五味白发那个五味那么重要，这没有，这是分类而已啊，无所谓，只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兽是怎么回事而已啦哈。也我黑板上有写兽韵，请你们说明，然后请你们说明五味27兽，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，一定要就是每个地方都要了解到哈，帮助我们了解哈。假如我考试的话，绝对不会考这种题目，你们放心哦。这只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哦。好，请看一下哈，这个27种兽，可以把它总为8亿。那底下就这样子哦。好，第一个是曰根生翼，它是这个兽是从哪里生起来的？它是在什么地方会生出兽呢？这个叫做根生翼，根就是生长门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哈。根生翼就是从哪边生的呢？是畜所生，所以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第一个兽是从哪边生的？所以我这里头最重要就是这个啦，兽是从哪里生的？这个叫做根生，这个叫从根生翼来讲，兽是从哪边生的？从畜所生，那从畜所生就有眼畜所生兽，再来耳畜所生兽，鼻畜所生兽。舌畜所生兽，身畜所生兽，还有翼畜所生兽，六种哈，是兽从哪里来？是畜生的，所以这个六兽，兽从哪里来？畜，所以说六根门头上面要小心呐、啊，会生出兽。兽是让我们就不能出离的原因，就是兽啊，所以兽甲最难破，明甲、法甲都还好，兽甲很难破。明甲，我们说这一切法是和合明自有，对不对？是因缘所生法，是和合法，是一合相。好，这个我们道理上可以了解。然后在这个一合相，一合相本来是没有名字的、啊，我们安立一个名称，我们才能够互相解释嘛，互相沟通嘛，才能表达我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安立一个名称嘛，所以是和合明自有，和合明自有都没有关系啊，这都还好嘛。明自有，那你就知道这明自有，我可以用别的名称，不用这个名称啊。我当初不叫它麦克风，它就不是叫麦克风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明自有是很显然的，它这个是增益而有的，对不对？你把名字去掉，剩下来就是和合有。怎么说和合有？是如何和合有？你要了解。所以一切法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和合，它是一合相，它是和合。好，和合就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，帮助你了解哈。那既然是因缘所生，我们回到它的因缘，把因缘还给因缘，回到它的一啊生长处，把因缘还给因缘。其实一切法它是毕竟无所依的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假如是这样子，你就知道一切法它是和合明自有，名字我们很比较容易明白，这争议有的，把它先去掉，然后剩下来的和合是因缘和合。那因缘还他因缘的生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也知道是毕竟无所依的，是毕竟空的。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在对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生出兽来嘞？明甲法甲都刚才讲了，都破掉了。这个兽甲一切法为什么是甲有？就是明甲法甲兽甲，这个兽甲很难破，这个兽甲很难破。兽从哪里生出来的啊？六根门头，因为都是畜所生，所以有这种六兽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破兽，兽很难破，没有办法从兽直接来破，没有。我们畜，假如说都不没有开根本质的时候，我们在畜色的时候，马上就无名相应畜了，就对畜不如实知，叫做无名相应畜。你只要一无名相应畜，就到流转道里头，就是。十二有之那个流转道里头去了，哦，所以要在处，那处我们一处都无名相应处，所以就流转。好，要在处上面去破这个兽，可是处你要从无名相应处到名相应处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所以假如还没有这种功夫的话，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怎么样啊？首先要怎么样？你要先保护你不要随便去乱处。这个叫做持戒，叫持戒。 你要促进的时候，你不要生随便乱促，这已经省掉很多麻烦了，因为乱促你会升起邪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乱促，然后不如理分别，然后就邪欲，那就没救了啦，没救了哈。好，假如我们还没有这个本事，说促的时候是明相应促的话，首先，哦，你不要等到事后去擦屁股嘛，你首先你就先自己不要乱促，所以要在促这个地方，你就先要小心一点哦。那就是我们所讲的，你要知道什么地方最好不要去，什么事情最好不要做，什么人你没有本事渡他，反而会被他渡去的哈。有些人你不要跟他就是在一起嘛哈，这整个这个外面这个人事物这个境界哈，像个染缸一样哈。你想没有本事的话啦，你会被染成什么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你没有本事的话，你就先不要乱处，这个就叫做持戒。那你没有办法，你不能说我找个山洞躲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自己建一个城堡躲起来，在家里头都不出去，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你一定要促进，你知道我的逻辑吗？第一个，你先不要随便乱促进，这就保护你自己，不会那么以后有那么多事情要收拾嘛。哦，好，第二个呢，你一定要促进，你不可能完全不促进嘛，你一定要促进。你促进的时候，慢一点升起来受，慢一点升起来受会避免你业上造业。给你一个机会，还可能业上见到嘞，有没有？所以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怎么慢一点升起受啊？怎么慢一点升起受？你自己要找出办法来了。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念佛。可是有的人他没有这个习惯，他不修这个念佛法门的，你自己要去找你的办法，好吗？慢一点升起受，所以这就叫这慢一点升起受哈。你在平常哦，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哈，就自己在家里头很安全的环境的底下哈，你就要做这个功夫，保护你自己慢一点升起受，这个叫做以想来调柔受，你用你的如理作意想，这是想，这是一眼睛想来调柔你那个对境会升起的那种习气，你对境就会升起的受是习气，触受那是习气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你我们随着我们在学这些法的时候，你都要知道这个法对我们修行有什么帮助，对不对？否则你说无为法，无为的意思是造作，无为是不造作，造作你很懂，不造作我怎么修行啊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随着我们在学，你既然一定要造作，你就要知道了那个造作它的我们叫做白夜跟黑夜是什么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只要一有造作，你就要知道你那个造作的过失会是什么，有没有？或者你换一种造作，它的功德会是什么？白夜跟黑夜。那假如那个过失一定会升起的，好，你对境就会习气就会起来，贪嗔痴习气就会起来的话，你就要想办法去对治你的习气啊。怎么去对治你的习气呢？你先想办法不要随便去促进，可以吗？这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嘛。你为什么偏偏要在不对的时间跟不对的人到不对的地方去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可以不必这个样子嘛，你自己可以选择嘛，哦，你不要去自找麻烦嘛。好，这个先避免掉，就会避免很多事了啦。然后就是你非要促进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慢一点让你的习气起来做主呢？给自己一个机会嘛，有没有？不要马上就业上造业嘛。好，这个叫以想调柔受了。哦，用想调柔受就必须用作意来领处，这都前面讲过的哦。那你讲没有办法一遇到境界就如理作意的话，很容易的一个办法，其实是最容易的办法啦，就是念佛啦。念佛，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你都阿弥陀佛，给你自己争取一点时间，要不然好的境界你马上就很欢喜，不好的境界你马上就很生气，八风啊吹得你飘飘摇摇，有没有？怎么样子，不管什么境界，八风是代表一切境界哈，不管什么境界你先阿弥陀佛，它都一样的，阿弥陀佛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好，处在哪里升起？好，我们要让受啊，哈，不要受很难破，所以我们要对治这个受，哈，对治这个受不是说都不要生受了，而是说要有正受了。 那怎么去对治这个兽？你很难从兽上面下手，因为什么？兽是从畜生的，你根本不能不畜嘛。所以你就知道哈，兽从哪里升起？是从畜，就是你的六根门头上面见闻修常觉知。那你就要避免你一触进见闻修常觉知就细论分别，你要避免这个，避免这个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畜所生兽等六种，这个就很重要。你就知道你的下手处就是在六根门头上面啊、哦，六根门头上面，对吧？这你自己就会。哎，直观呢，或者你没有办法，打坐的时候好好的想，或者你怕你哪一天突然这个福至心头，或者灵一下子灵感大动哈、啊，你什么都想得起来，那你就赶快写下来，赶快写下来，做成你的报告。我又怕你们写报告的时候，或者你们在止观境里头哈、啊，你们没有所缘境，不知道要去思维什么，专注的思维什么，所以给你们这么多题目。那这些题目都是重点，你学一堆东西不要在不是重点上面花时间，要在重点上面花时间，重点，这些都是重点。好，我们学第一个要学兽从哪边升起的啊、哦，就是这个六兽，畜所生兽是从根生意，就是它的生长门开始知道兽是从这边生出来的啊、哦，六根门头上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曰自体说，兽自体就是三兽，好，苦乐舍这个三兽，好，所以通常我们说到兽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直接说苦乐舍，不要这样子说兽，你要先说领纳什么？领纳所缘境界，在所缘境界上面才会起爱或者非爱，也就是苦乐舍三兽，这样好吗？啊、哦，这兽的字体就是苦等三种，就是苦乐舍三兽啊、哦。好，在下面第三个，依五四身相应，依五四身相应说，身兽跟心兽啦，五四身，色受想行识哈、哦，五蕴身，这个五蕴身再把它分就是分身跟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兽就是身兽心兽嘛。这样对吗？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分类吗？哈，约这个来说就是身受心受，依五四身相应来说就是分身受心受，这样好不好？分身受心受。那假如是身受的话，身受直接处所对就会身的受，通常都是身受，身受哈，在五四眼耳鼻舌身五四处境上身的，这个五四处境就会身的受。可是通常我们的受哈还不是这么快，我们都还是自己对他评价以后觉得合我心不合我心，有没有顺境逆境，顺我意不顺我意，我们才生出的受。那种受都是心受，下面第六意识心嫉妒分别而来的受，就是下面这个心受。所以这个是依意识身相应的心受，所以把它分哈，分的时候哈，六根门头上生的这第一种，第二种受的字体，好，就是苦乐舍三受，这是分第二种。第三种就是身受和心受，这是一对身受和心受，这是第三种，有没有？这是第三种哈，不必分两个，不必分第三跟第四了，这是一组身跟心，身受跟心受。然后再下来呢，就是分有位受和无位受这一组。再下来分单世受和出离受一种一组，所以就是有五种，叫做五位。这样知不知道？再说一次，从根生就是六根门头上生的，这是第一组，就是第一位啦，五位的第一位啦。第二组受的字体就是三受哈，受的字体。第三组身受和心受。第四组有位受和无位受，就是位啦，位受。通常我们讲的爱味那个味受。第五组就是单世受和出离受，所以这个就是五味，他说的五味，有没有？五味上面这个五味你展开来哈，就是详细的讲的话，就会跑出来27种受。比如说第一个六根门头上所生的受，畜所生的受就会有6种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六根嘛，就会生出6种受嘛。那第二种呢， 好，兽的字体有三兽，就三种了，你就六加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身兽和心兽又出来了，你看它身兽三种，好，苦乐舍，心兽也是三种，好，那你再这样，你再把它这样加，然后有味兽、无味兽，那都是用兽字体去分的啦，三兽啦。然后有味兽、无味兽是字体所生的贪爱，好，有味无味。然后对外境你会染着，就会分出单视跟出离兽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总共加起来27种兽，你可以不必管它什么27种兽，从六根门头上面会生出这六种兽啊、哦，这六个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六兽是这个样子，六想也是这样，六思也是这样，知道吗？都一样的道理。嗯，好，这六个，然后第二个兽的兽，我们通常讲兽的时候，就是指苦乐舍这三兽，对不对？苦兽、乐兽、不苦不乐兽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把它称为兽字体。然后再下来呢，身兽和心兽，好，五四身相应的是身兽。那心兽一定是六意识心，好，嫉妒分别所起的，好，这个是心兽。在下面哈，你自己，你看他讲约内生的染形象，好，这个是变成是有味兽。那约内生就是你自己的根身呐、啊，我们自己这个根身，约我们自己这个根身，啊、哦，约我们自己这个根身呐、啊。触到所缘境界的时候，就会分出苦乐舍三兽，三兽就是有味兽的乐有味兽，苦有味兽，舍有味兽，这三种兽啊、哦。所以它的重点就在于它是内身染形象，是约我们内身这个根身呐、啊，好、哦，根身的所缘境界所生出来的叫做有味兽。那我们假如也是内根身哦，也是一样内根身哦，触到所缘境界的时候呢，假如是正受，就是底下所说的无畏受。正受就是不会升起染着好啊坏啊这些哦，愈合愈离啊，不会升起这些对于境界的，对于自己根身哈、哦，不会去染着，这个叫做无畏受。所以这个畏哈、哦，畏你自己要。好好去体会它这个味，这个感觉你自己去体会它好不好，自己根深升起的这个叫做你自己要去体会啊。所以让你觉得有苦有乐，其实不是那个境界，那个境界只是我是说的那个因缘所生法的那个境界，它只是因缘所生法嘛。你会觉得它有味还不错，或者不喜欢，这真的很这个遇到这种境界，我真的很不喜欢，很倒霉啊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感受，这个就是生出未来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龙树菩萨才会讲，这个五尘非欲啊，它非欲啊、哦，但是虽然它非欲，它只是因缘所生法，它就是尘嘛，好，因缘所生法嘛，但是能生行人怎么样？贪着之心呐、啊。能够生这个，这就是叫做畏啊，畏。所以五尘非欲，而其中有畏，能生行人，就是我们哈，行者，我们哈，我们这个在境界上面活动啊，这叫做行。能生行人，就是我们哈，贪着之心啊，因为他有畏，能生贪着之心，所以呢，才叫做五欲。好，这是有畏无畏受原内生净形象或者是染形象讲的。下面约外境染形象或者是净形象来讲的话，一个就会单视受，一个你明白你去染外境的单视受以后升起的出离，好，这个就是出离受，好不好？那假如要很详细的，假如你还是不懂很详细的话，前面全部在解释这个回到一百一十，这是多少？113页哦，113页。刚才已经把五位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五位，第一位不是约根生门讲的吗？是六根门头上生出来的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眼处所生兽、耳处所生兽、鼻处所生兽、舌处所生兽、身处所生兽、意处。所生受，这是约所依的根生一边来讲的。好，在六根门头上面，你对境就会升起的受。好，在下面呢， 讲兽的字体就是苦兽乐兽舍兽哈，这是约兽的字体讲的就是三兽哦。那再下面第三位讲的就是身兽跟心兽，对不对？那身兽有乐身兽、苦身兽、不苦不乐身兽，这是约五事相应的关系来讲。心兽也有乐心兽、苦心兽、不苦不乐心兽，这是约意事相应的关系来讲。这样好吗？就六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加一加就会27个啊、哦。好，再下面就是第四位了哈。第一位是约根身，第二位约兽字体，第三个是约兽身兽跟心兽，像第四个呢？第四个是有位兽和无位兽，第四位了哈，有位兽和无位兽哈。好，你看有位兽和无位兽哈，讲到有位兽有乐有位兽，苦有位兽，不苦不乐有位兽。好，位是什么意思？位就是贪着，有没有贪着啊、嗯？有位兽就是字体爱相应的兽，字体爱相应的兽。我们讲哈，一切的境界其实你可以把它，一切的境界其实都是艺术果了。讲过很多次都是艺术果，艺术果你可以把它大分成两类，一个就是字体果，字体果，一个就是境界果，哈，我们受用的境界果。那你假如是在字体果上面贪着，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字体爱，好，有位兽是字体爱相应的兽，就攀援自己的自身呐、啊、内身哈、啊、起位着的，啊，好，这个也分成类乐有位兽在哪边啊？乐有位兽，苦有位兽，看到没有？乐有位兽，苦有位兽，不苦不乐有位兽，啊，这个。好，那无位兽呢也是一样，乐无位兽，苦无位兽，不苦不乐无位兽。那无位就是怎么样？不贪着嘛，位是贪着，无位就是不贪着、哦、好，再下来就是应该是第五位了，第五个单视和出离兽、哦、好，刚才讲位是贪着的意思、哦、那无位是无贪着的意思，那单视跟出离其实也是一样，也是在讲贪爱和不贪爱。可是刚才讲有位无位是指对于自体爱，是不是自体的贪着？那下面讲的单视和出离是对于境界的贪着，它也是一样贪爱，两个都是贪爱，一样的都是贪爱哦。那贪视兽是也是贪爱哦。那贪爱在什么上面贪爱呢？在妙五欲就是。你认为境界会生出未来，你觉得它很，你真的觉得在那个境界让你觉得就是很觉得不能够离开它，所以它就变成了妙五欲爱哦，妙五欲爱相应的兽，这个就是单视兽，这个是约缘外境欲成起杂染形象来说的，所以也是一样哈、哦，有乐苦不苦不乐三种。那出离呢？出离就是相反了，是对境不起这个贪爱。刚才单视是对境起的贪爱，出离就是相反。好，相反，对境不起贪爱。对于这个境界，你不认为它是你那个贪爱的妙五欲啊，就不起这个妙五欲爱，这个叫做出离啊。所以出离是不贪爱，也是一样分成。乐一出离，苦一出离，不苦不乐一出离，所以加起来就27种。好，一共五位，这样好吗？你的重点要放在乐，这个兽是从哪边生起来的？它是从六根门头处所生的，这是第一重要。然后六根门头处所生的兽呢，哈、哦，我们一切都是从这个三兽而起，所以这个叫做兽字体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下面我们所讲的全部都是从三兽来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兽字体，有乐、苦和舍，好、哦，这三兽，这是兽字体。好，已经讲过了，是六根门头触境发生的。可是境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六根门头这本身的字体，一个是所对的境界。可是你要记得，我们在讲境界都是所缘境界哦，这个都已经学过了啊、哦。假如你对于你字体生爱，你对于你字体生出贪爱，这个叫做有位兽。那相反就是无位兽。假如你对于境界，你觉得境界很不错，这个叫妙五欲爱。你觉得你对于境界生出贪爱，这个叫做单视兽。相反就是出离兽。有吗？有这样子搞清楚吗？ 这个五位哈，兽都是这样子生出来的。好，这个兽运就讲完了。下面想运，想运你先要回想一下想心所是什么意思。想运就是想心所啊，在想心所上面哈，有种种的种类差别啊，就变成想运了。想心所是什么意思？想的体性，想于境取向啊，境不要忘了是所缘境界啊，所缘境界于境取向，然后最重要的于境取向，你怎么知道已经于境取向了？你怎么知道取这个向？是因为你怎么样施设名言，只要不带名言，那个向起不来。你自己要试，你自己去想一想嘛。不需要别人一直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嘛，你每天都在干这个事，你很熟悉的，你在你的想心能够活动一定带着名言，不带名言你的心根本不能活动，对吗？对吗？不管是一个设法也好，一定是带着那个名言，或者是一个心法哦，你的一个概念，你自己的一个见解，全部都是名言相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施设名言，于境取向，施设名言哦。好，这是想的意思哈、哦。所以要先知道想心所，不要忘了哦。前面的那个体性业用不要忘记啊、哦。想心所是这个意思，你再来看想运啊、哦。想是取向为心，于境取向啊、哦。只要讲到于境，境都是所缘境界，想是取向为性，能升起种种的言说为用，就是施设名言，就是名言。我们就在上面施设名言，就假例名言，名言就假案例了。好。我们的内心缘虑境界的时候，所以一定是所缘境界啊、哦。我们的内心缘虑境界的时候，最初一刹那，并没有形象的感觉，这个是指前五识。前五识它只是自性分别哈、哦，它只是一个率尔心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第一念了。它没有形象的感觉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没有带起名言。还没有带起名言哦，好，由着想心所升起，好、哦，想心所升起就是你好像已经对境了，但是一定要施设名言，你才真的是对境开始了别，好、哦、去了解啊、哦。由着想心所，想心所升起，所以想心所升起已经很清楚啦，见分取向分，而且带着什么啊名言，名言哦。所以在唯识观里头，这个叫做除了二取见分取相分以外，还有二权，权是它有能权所权啊、嗯，由这想心所升起，才勾画出种种的相状。你觉不觉得他用勾画这两个字好生动哦？或者用构画，用构画，在集论里头用构画，想心所的体性，它就是用构画。这一切境界是你自己构画或者勾画出来的啦，就是你自己的心啊画出来的图画。你看他的描写多生动啊！你自己的境界，一个人一个境界，是你自己勾画出来的。什么勾画？最主要就是想心所勾画，而想心姐又多半受你的受心所的牵制。你怎么感受，他怎么勾画，有没有？而这个勾画又会争议啊，又在争议你的受，所以受跟想两个心所是辗转增上，相互为缘的。你觉得一个境界好，你一定有你的道理嘛，对吗？你越觉得有道理，它就越好。假如你换一个想法，人家告诉你、哎、不是这样，你换一个想法，它就开始慢慢变得不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或者不太好的境界，你自己觉得不太好的境界哦，那是你自己解释的哦。人家跟你讲换一个想法嘛，那你换了一个想法以后，你就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嘛，甚至于呢能够让你更坚强，能够让你更理性，能够让你更有爱心等等，它就变成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境界嘛。你懂，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吗？都是受心所跟想心所两个在更互为缘，辗转增上，受跟想，受跟想。所以假如你一触到境界，触马上就是受的话，很糟糕，那都是习气。你要让你的想来调柔受、哦、 让想，这个想当然要如理作义才行了，不是那个不如理的作义，让你的受哈更是随更随自己的习气转，不是那种想，要如理作义的想。你这样子，你就会，你慢慢就会有一种感觉哦，这个世界原来只不过是一场感受，或者这个世界原来只不过你其实是你的世界了。不是这个真实的世界，是你自己的世界了。原来只是一场诠释，只是一场感受，那你很糟糕，完全受心所在控制。只是一场诠释的时候好一点了，好一点啊，说不定更糟糕了。想都是想心所在作用，对你的世界，你的法界就是你的所缘境界，只是一场感受，或者只是一场诠释。这个话是老师以前上课讲的，你在这个想心所想是最重要的，流转主要是从想心所想去增益那个受业上造业，最重要，它最重要的转折点就在想，你如理的想还是不如理的想，最重要的转折在这边。以后我们说唯识观，唯识观修唯识观哈，最重要就是在这里想这个地方用功。如理的，你如理的想还是不如理的想，如理的思维还是不如理的思维，假如不如理的思维那不用教哈，平常我们都是这个样子，你就一直在贪爱的真上嘛，就是那这根本不用教嘛哈，你的习气就会让你这样嘛。如理的思维要跟习气去奋斗，所以会比较困难呢，你要很用功，顺着习气是很舒服的事，很容易的事，你要不顺你的习气啊，这个是比较要费一点功夫的，用想想这个心所用功，想完全是第六意识心哦，受还有身受心受，对不对？还有身受五识身相应，想第六意识心，所以用功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，遍计所起色，想第六意识心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和我们的习气哈去奋斗。是不容易的事情了，你就知道用功下手处是在想这个地方，要如理的作意，好，要如理是在想这个地方，好，第六意识心，好，由着想心所升起，勾画出种种的相状，哦，是如理的或者不如理的，都是在这个地方想心所升起。好，那通常我们勾画出的相状就是底下这十相，色声香味触，这个五尘相。啊、哦，假如你觉得你在上面会觉得有味，升起贪爱的话，升起刚才讲的有味，好、哦，升起贪爱，你觉得境界上你出不来啊、哦，升起单视等等。好，通常我们在思维的时候，在想心所勾画相状的时候，就会勾画出色相、声相、香相、味相、触相，但你觉得它都很。不错，你不愿意处理，你不愿意跟他分开，他就会变成妙五欲相，好，男相女相，这很难处理的，男相女相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啊？是吗？啊，很自然的，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长大到一个年龄的时候，你就会生出这种欲，男相女相，啊，勾画出种种相状，在上面胡思乱想。生意灭，这是有为三相，一切有为法都有这三相，生意灭，生相意相灭相，一切有为法等等，这些差别决定相，并且随其所见所闻所觉所知，见闻觉知，这个见闻觉知哈，这个觉里头，见闻觉，这个觉里头其实还包括见闻没有讲到的嗅尝见闻嗅尝，好，见闻嗅尝觉知，就六根门头啦。随着我们六根触境，就是所缘境界有了，你就会有所见、所闻、所觉、所知的相状。好，安立种种的名言，起种种的言说。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种种的细论分别。细论的意思就是不如实啦，就叫做细论，种种的细论分别。那我们有学过同学就知道，就是从这边开始把分别生三世或 或者是从这边开始就十二有支的流转，都是从这边分别，从升起这些随着所见所闻所觉所知的相状安立种种名言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八分别生三世，这有学过的同学就知道是这个地方哈，没有学过算，没有学过不去管它。从细论分别开始，哈，八分别生三世，十二有支的流转都是从这边开始。前面有没有问题？啊、哦，好，在下面总起来说，想有两种，就是有相想跟无相想这两种啊、哦。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全部都是有相想，有相想啊。哦，有相想就是能够取境界相状随起种种言说的一切想，是不是我们讲的想心所于境取相施设名言哈？名言讲名言安立哦，好，这都是有相想，这都是有相想，具有明了和分别两种意义，所以名为有相。好，明了指的是五句意识，分别指的是第六意识的分别，重点就在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。第六意识独头意识的分别哦。好，在这有相想里面又有种种的差别。好，约所依根呢，跟刚才第一个受是怎么生起来的，是在六根门头上生起来一样，这里也是一样。约着这个所依根呢，可以分为眼处所生想乃至意处所生想六种，跟刚才六受一样、哦、都是处所生、哦、好，那约着境界，境界就是三界可以分为欲界想、色界想、空无边处想哈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种种想差别。通常我们的想啊，都是在欲界想里头。欲界想里头哪些呢？就是前面说的十相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相、男相、女相和一切有为法的生意灭相，这十相。好，好，都是有相想啊，于境取相。施设名言有相想，那下面无相想呢？无相想就是能缘心上或所缘境上，这都是一件事情哦。能缘心或所缘境都是一件事情哦。事所缘是事所变的嘛？哦，你能缘心那个第六意识心哈、哦，它所变出来的所缘境界，那个成为你的所缘境嘛？哦，这都是事。不要忘记哦，千万不要忘记上一节课讲这个讲好多。能缘心上或所缘境上，缺明了或缺分别哦。那缺明了或者是缺分别哦，这个下面讲哦，怎么样子会缺明了缺分别呢？第一个，因为你不善言说，这是讲 baby， 讲小婴儿，他还没有学名言呐、啊。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小女孩，有没有？她没有学这个，她根本，你怎么样跟她讲，她都生不出这个有相想来，她生不出来，因为她根本。没有这个名言种子，他不善言说想啊、哦，如欲界的婴儿等啊、哦，因未学语言，没有这个名言种子。在缘色等境界的时候呢，虽然是境界有相，但是他不能够分别了解它为色等，所以叫做无相想。哦，想一想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、哦。好，第二个无相界定想，这个即远离色声香味触男女生意灭。刚才的那个实相哦的无相涅槃想，好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男女生灭意啊，总括来说就是有为啦，就是有为法哈、哦。这个有为法是怎么有为的？我们已经讲过太多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用我们已经讲过的那个总词义，它是和名自有。和合名自有，要很熟哦，要很熟哦，是和合名自有，和合名自有，所以诸法无自性，它是和合名自有啊、哦。假如你远离的意思哈、哦，是你不受它系缚，不是说你跑到一个山洞里头去躲起来叫做远离，远离不是那个意思，远离的意思是你超越了那个。这十相，你不受这些相缚，这个叫远离，就是你不受系缚，你不受它所缚，叫远离。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在这个对境的时候，不生出寻视两个心所，你不去在这个心所，你不对到境界的时候，你不会变成是 我见身，我见取我相哦，然后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类差别出来，这个叫做远离。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不是说你躲起来，所以叫做就是远离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、哦。所以远离的意思就是你不在对境的时候升起、哦、所有这些细论分别，那个叫做远离。你不受那个相缚啊、哦，你没有依着我见生出种种的我相。好，这个叫远离啊、哦，远离色声香味触男女生意灭实相的，这个叫做就是无相想了哈、哦，还加上无相涅槃想，强调它是极静意，因为你不受那个相缚嘛哦，这个叫做无相哦。那涅槃的意思就是，那涅槃原来的意思它就是极静嘛，为什么会极静呢？为什么会极静呢？因为你心里头没有这个。对着境界以后生出来的贪嗔痴这种各种这各种欲火，我们叫做三毒火。没有这个三毒火，火的熄灭称为涅槃。涅槃最原始的定义在阿含经里头就是熄灭。什么的熄灭？贪嗔痴三毒火的熄灭。这个三毒火的熄灭叫做清凉意。清凉，清凉就是极静。就是我们所说的涅槃。好，这个叫做无相想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？可以懂吗？无相想不是没有相哦，是你不没有相缚，要很清楚这一点哦。你不会受到色声香味触男女生意灭这实相，这个实相认为它实有这个相缚，你不会，这个叫做远离哦，这个叫无相想。好。在下面这个无相想哈，并不是能源比境的相分没有，这样懂吗？而是境啊无相，这个境无相就那个境啊，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影像色，它是像前面讲过那个比喻，水中月镜中像，它是你心这一头所起的那个影像色，影像它不是实，它不是那个，你的这个清所缘缘是一个所缘境界，所缘境界，你不要把它执实了，啊，这个叫做静无相啊，故名无相，与定相应，定就是不动，与定相应，你外不取相，无相想嘛，你外不取相，刚才说了，你不受到色声香味触男女生意灭的实相的束缚嘛，所以你外不取相，对不对？你内就如如不动。这个叫做与定相应，所以名为无相定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好、哦、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照用照，假如不是那种你不是自己增添了很多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啦哈、哦，假如不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么那个影像色呢，你对到境界以后起的就是那个不增不减的那个实相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像镜中像，像水中月，它没有增添什么东西啊，它就是如实的反应因缘而已，它是很如实的反应因缘而已，那个叫做照见原来五蕴只是因缘合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？就是原生法嘛，就是原生嘛，就是合相而已嘛，它就是缘所生嘛，不是真的另外有一个什么生，你假如觉得有个我生有个法生，那都是你自己增加出来的，那都是你增益而有的。假如你不是这样子，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如实的照见，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有没有？有，当然有，你不要说没有，你不要不敢讲了，五蕴皆空，所以不敢讲五蕴没有，五蕴当然有啊，可是它是原生法，它不是自己有的，它不是自然有自体有的，它不是，它是原生，所以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另外的什么东西生出来，不管你叫它是我，叫它是法，不管你叫它什么，没有那个生，它是原生，没有生什么，没有生那个我跟法，你就如实的说是原生就好，不要再去生那个我跟法。这个叫照见五蕴皆空，它就是原生，原生而已。好，这个照见的意思就是这样，照见的意思就是如实的反应，如实的反应啊、哦！不要在上面生出那些好， 就是你自己增添的东西了，不要生出那个。这个是无相定，那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好，好，重要的就是你知道无相定是在讲什么？他在讲外不取相，内就如如不动。佛要讲的所有的佛啊，我们说佛的智慧，佛要告诉我们，他所看到的境界是怎么样，那就是佛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我们都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所缘境界，你不要忘了。所以你的境界是你的所缘境界，佛的境界就是实相，实相，实相。那佛要告诉我们实相是什么？佛是为这个出世的。你要怎么知道实相是什么？你就必须要有外不取相，外不取相你就内不动心，你要有这个功夫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到最后，假如你真的能够懂了，哈，怎么去为别人讲呢？云何为人演说啊？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这是结论。那别人就会问你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云何？他又接着会问，哈，你要为人演说的时候，你要讲出那个实义诸法的实相是什么？哈，你要讲出来，你要讲出来，就会外不取相。内就会如如不动，所以是云何为人演说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？何以故？你怎样才会外不取相呢？你怎样才会外不取相呢？你要明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还举四个嘞。我们唯识里头，唯识八语很有名，八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梦幻泡影这四个在一他八语里头都有，多好多好。佛的智慧我们借来用啊，真的比我们高明到这是没有办法形容。你说天差地别，那个还不够，不够，没有办法形容。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胡思乱想呢？哈，好，这所以题目里头有一个无相定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我已经解释了哦，无相定就是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假如是重点，我一定会跟你们讲，越是重点我反复越多次。所以一定课文上有一些我没有讲到的地方，你不要太在那个地方花太多时间。你假如很有兴趣你可以来问哦，你那是你有这个权利，可是不要花太多时间，那里不是重点。好，祥运讲完了，下面要讲行运，这就是我说的不是重点。不要头就昏跳，根本不要看它了。好，有顶响哈，顶是极意三有之极，三有就是三界，无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所以三有之极叫做有顶。三有之极当然就是什么无色界的顶嘛。无色界有哪四个？哪四个？无色界是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处，这就是这里就是这个三有之极啊，就是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啊。好，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有顶定虽有分别，想不明利，不能于境勾画种种相状，故名无相想。但是我们要讲的无相想，我们要的是无相定，不是这个非想非非想处的无相想。这个非想非非想处，你一看就昏了。对，佛就说，佛是不许修这个的，所以你根本对我来讲了，我知道就好了，我根本不在这边多花一分心的，我的心要花在怎么样可以得到无相定，那个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的。你在境界上面啊，才能够怎么样？六横住正受，六四出六门，与六尘中无染无杂。怎么样可以到这种地步？六四，我们的六四是我们的，使六四出六门，与六尘中无染无杂。你怎么样才能够这样？那个不是叫你哦躲起来啊，躲起来，我不要起心，不要动念，不是呢。六四出六门呢，能够自在耶。功夫就在不取于相，取的意思是染着，不要忘了哦。它的相对意就是远离，
远离，就是不受相缚，而不是说不敢去碰到，在哪里躲起来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、哦！我真的讲很多遍了耶。好，不取，取的意思是贪爱、染着等等这些意思叫做取，爱取有那个取有没有？爱就是贪爱，你贪爱的增上相叫做取。哦，你不仅仅贪爱，还非常非常贪爱，我们叫做可爱，很贪爱不舍离，执着着出不来，那个叫做取，不取，不取于相，你心如如不动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下面行运，想跟行啊，在四运里头还会讲啦，所以稍微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明白的话哈，我们四运那个地方会讲得更仔细一点，像见分相分哈，四运都还会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讲行运啊、哦，翻到行运119页，在51个心所中，受和想这两个心所特别重要，我们已经把它特别挑出来，有没有？加重语气的讲过了哈，受想这两个心所除去之外呢，那其余还剩下几个49个，还剩下49个心所，这49个心所跟24个不相应行啊，24个不相应行，总括起来是多少？就是73个，这73个就都是行运所摄，这个很清楚，这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行呢，行是什么意思？行是牵流造作，对不对？都是讲过行是什么意思，行就是牵流造作。好，牵流造作，假如在讲牵流造作的话哦，就是讲一切的有为法，那个行，诸行无常，那个行、哦、一切有为法，诸行就是那个行，就是一切有为法、哦、行的意思就是牵流造作两意，牵流意呢通一切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界念念不住的在千变流动着，故名为行，所以是诸行无常。所以我不晓得啦，今天教出来的哦，还好今天，因为上一次有看到好几个同学就写那个诸行无常的行，行运的行，还有行知，十二有知里头行知的行啊、哦、这三个行的差别乱写一起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是我在讲相应行的时候，就是51个心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一点着急，不等不及的就跟你们谈到了这三个行了，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出这个题目了，那个题目出的太早了。就是你们乱写一起啊，所以我那个题目在那个题目不好，不是不好，那个题目很好，可是我出那个题目的时机不对，然后让你们乱写一起。你看你们现在才要开始慢慢的去分别，讲诸行无常的行是一切的有为法，一切的有为法牵流造作啊、哦、一切的有为法诸行无常，所以那个重点是要放在无常啊，它的一切的有为法，它的特性就它的法性，有为法的法性是什么？无常，放在这边它的范围最大。那讲到行运的时候呢，行运就是这73法，有没有？相应行里头你扣掉受想了，所以只剩下49个，就是49个，那49个心所，不相应行呢24个，加起来就73个，那就是行运所谓的行哦。可是受想两个心所是不是行？是不是？哎，当然是嘛。只不过他为什么不放在行运里头讲呢？因为我们已经单独讲过他了嘛，一个放在受运，一个放在想运里头嘛，并不是说他就不是行了，他当然是行啊。只是我们已经特别把他，因为他特别重要，所以我们已经特别把他拿出来讲了。为什么他特别重要？他特别重要是说他让你生死轮转，最主要就是这两个因素。我们在受上面不如实知，所以生出爱烦恼，在想上面不如实了，我们不如实了解，所以我们生出见烦恼，爱见烦恼是不是生死的根？是不是？它们特别重要，是生死的根啊，所以已经特别拿出来讲过了，因此在行运里头我们不再重复，这样懂吗？ 不是说他们就不是行运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才会在行运里头不再讲这两个，这两个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会去掉这两个，不是说这两个不是行运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行运的时候不再重复这两个，就剩下49个，再加上24个不相应行，所以变成73个。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哦，行呢是有牵流造作两意啊。其实我上一次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讨论课的时候讲这个讲得很清楚，没有来的同学，你没有来嘛，你多少要有一点损失啊，才对来的同学比较公平，所以我现在不再重复，尤其是我们正式班的同学，我们正式班的同学，假如你不来的话，你事实上是有一点不负责任的。正式班的同学哈，讨论课真的很重要啦，你有参加你才知道，没有参加你就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说讨论课也很重要哦？我们是一个共修的团体啦，你除了自己学以外，你也要看看别人怎么学的。你不来讨论课，你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学的。为什么人家会在同样那个题目上面有这样的看法，而我没有这样的看法呢？要来看看别人呢、啊？哈，是同样是同样上课，同样这样子听，为什么别人可以哈做这样深刻的思维，而我不能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你要来看看嘛，你要看看人家为什么可以写出那么好的报告，我自己都很佩服，我自己都觉得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写出那么好的报告，所以为什么我也跟老师说哈。有这个班强迫要写报告，我才发现写报告原来比我所想的还那么重要。我本来觉得写报告很重要，因为会训练你专注思维的能力啊，你以后才有办法正修止观啊，作为事观一切行观，否则你怎么去思维，你根本没有办法，这也是一种训练啊，没有这种训练你没有办法深刻的思维，专注的思维啊。所以在思维修的时候，你两三下子啊，几分钟你就没有材料了，你就没有材料了。好，所以闻熏习下手，要从听闻下手。可是你要自己训练自己有这个能够深刻思维的，好，这个功夫，这个功夫怎么训练？就是从写报告下手嘛。我以前知道写报告这么重要，可是以前任何班，这是第一次，这个班是第一次开，以前任何班都没有强迫同学写报告。你问老师，老师每个班都会请求，甚至于苦苦的哀求同学写报告来，有很少的同学会写啦，每次都是两三个，最多三四个，通常哈就是很好的同学，像我们戴元师兄，他就会写报告。可是别的同学咧，包括我都从来没有理过他，他说他的，没有人给他报告啊，那老师也没有办法勉强，你知道吗？即使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勉强你们写报告。虽然写报告这个是在你们报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在报名表上就有这个条件呢、啊。就是你要真的好好的学习，你就要勉强自己下一点功夫啊。可是还是有同学没有交过报告哈，很少，非常非常非常放松 ，only one， 知道的人才知道，不知道的人不知道。即使是这样子，你不写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想怎样，因为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机会，不是我不给你机会。有同学写报告你知道吗？写27页来，我都哭不出来，我还是照样每个字都有看，我跟你保证我每个字都有看。可是假如太多，写太多的话，以现在同学的功夫，写太多的话会散乱，会掉句，那也是没有必要的了哈，差不多就是写个3-4页，1-2千字啦，这样子就好了，集中火力哦，在最重点上面啊。那除了你自己写报告，你也要来看看人家怎么写报告哈，看看你自己的报告。那假如你有来，我才会讲；你不来，我根本不会讲，因为你自己不要这个机会哦。那你讲没有来的话，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你的报告上面添加那些附注，好，那些附注，好，所以不要为自己报告还没有写出来就不来了。 那个写报告需要时间，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个灵感啦，就先讲是灵感好了啦。你没有那个灵感，你没有办法那个体会，体会你生不出来，所以报告你没办法写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晚一点写，可是不要因为你报告还没有写你就不来，这样好吗？有同学告诉我，因为他报告没有写完，所以他不敢来。不要这个样子啊、哦！好，那假如你们不写报告的，不要因为没有写报告就不来。那假如你就是不要写报告，那你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你写报告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希望啦，你除了自己知道，就是你除了自己知道你有这个责任啊、哦，要写报告哈，你尽你的本分哈以外了哈，既然是一个共修的团体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难得的机会，看看别人学习的情形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也许会给你一些，应该了，一定会给你一些帮忙了。怎么人家会从这个角度切入来思维，而我不会呢？哦，你来看看，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想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呢？你这个题目虽然你没有选，别人选了，那换了是你来写这个题目，你会从哪个角度下手呢？你会怎么去思维呢？对不对？你写了一个题目，那别人写别的题目，你来听听看人家是怎么写的，这就变成你专注思维了好几个题目一样。哦，这是很大的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帮助哦。所以不要以为讨论课可以来可以不来，随便你们，其实每一节课都随便你们啦。行运哈，行是牵流造作两意啊，牵流一通一切有为法，行就是一切有为法哦。有为法你可以怎么讲？你可以讲用白法的讲法，就是94个有为法，对不对？或者用五蕴的讲法，所以有白法跟五蕴的哈、哦、那个上次有一个表对照一下那个表哦，所以它只是分类而已啦。有为法，一切的有为法皆念念不住的在牵流变动着哦，牵变流动着，故名为行。行的意思就是一直在转变，它是一个活动的，它是一个活动的境界，活动的情形，转变的情形，你一直刹那不住的。这个在讲到等无间的时候好重要哦，你要知道这个行的意思就是转变的意思，活动的意思，它是一直在转变，有这个功能在转变，而这个转变呢是跟前面那个，既然有转变就一定有前后嘛，要不然你怎么说转变有吗？可是你又分不出来前后，所以叫等无间，在自己你什么时候老的？你去想一想，好。小婴儿是什么时候在长大？啊，等无间，他一直在改变，有改变就一定有前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在前后意上面说他改变，可是你说不出那个前后，没有那个前后，所以又有改变，又说无间，没有间隔。哦，这就是行，就是这个特性啊、哦，它就是这个特性啊、哦，它的牵流变动，它的牵变流动很有深意的啊、哦，这个叫做行啊、哦，等无间。好，造作呢又约广义来说，一通一切有为法，因为一切有为法皆是因缘造作而有。看你把重点放在哪里，你把重点放在造作，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造作，你把重点放在牵流，好，一切法都是在相续的转变，那个功能一直在发生，所以功能啊就是能持能摄能熟能长啊，那个功能一直在发生，才会让一切事物易熟嘛，易熟，这个就是牵流啊，牵变流动行。好，但是就特胜的造作意来说，所谓特胜的意思就是那个作用力啊，那个作用力，那个法生出来了以后，其实不是那个法，是说它有那个业用，有那个作用力，那个作用力哈、哦，特别殊胜的作用力，特别强大的作用力，那个强大的作用力哈、哦，指那个形象很粗猛， 那个特别强大的作用力，以那个特别强大的作用力，形象很出猛，时间很长，时间比较长，形象比较出猛，以这个特别强大的，这个叫做圣、啊、特别强大的那个这个圣通那个圣，这个特圣这个圣通那个圣，兴盛的盛通那个盛，懂我的，一个成一个敏通那个盛，特别强那个盛，特别强盛，那个作用特别的特别的强大、哦、好，通那个、哦、若就特盛的造作意来说呢，就是思心所了，所以行运的体就出来了，行运的体是什么？是思心所。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思心所的体性业用，思心所的体性是什么？造作，就是造作，对吗？业用呢，它的业用意心，思心所的体性是造作，造作是什么意思？是你那个心啊，念念牵流，就千变转变，千一直在改变改变，一直在流动流动流动，这个心啊一直有这个功用，一直在发生发生呢，好，能令意心的意思就是能令它会这个推动你的心啊，能够令你的身口起声业语业，能够这个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让你的身口都起了业心，这个叫做意心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的造作、啊、不管是身还是语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的造作呢？是由心去推动的，这个叫做意心为业，由你的心啊去推动你有，推动你起了身语的造作，这三业就有了嘛，有没有？就会有福业、非福业或者不动业，这个三业就有了。好，身业、语业、身语意哈，身语意三业所起的行为，就福行、非福行、不动行。这样知道吗？你从思心所的定义啊去看，那思心所的定义就是思心所的体性业用，思心所的体性还真的还记得吗？你们哈，假如十个随烦恼记不起来，那就假如说太多了，五十一个心所太多了，你们先十个随烦恼先不要管它，因为真正学佛有一点功夫的话，不太会起这十个随烦恼啦，哦，脾气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啦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你无论如何啦，你拼死也要五个变形心所的体性业用背得起来，然后五个别境心所的体性业用背得起来，然后呢贪嗔痴三毒火哈、哦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十一个善心所也要知道，尤其是信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那你假如实在是背不起来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，什么惭愧啊、信啊，你就要从他的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不信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哈，贪嗔痴、无惭无愧啊等等，去了解，有没有？去了解，让你帮助你去记起来前面那些，你真的五个变形，五个别境啊。假如还记不起来的话，这十个心所还不记起来，你今天晚上不要睡觉，好不好？思心所哈，体性就是造作，就是造作，造作。业用呢，就是意心，让你会起三业的造作哈，身与意三业都起来了，这个叫做意心啊，意心。好，所以这个思心所是行运的体。行运的体，思心所是行运的体。你看，你要了解五蕴哈，这五蕴有没有跟五变形有没有什么差别啊？有没有发现受运、想运、受想两个心所？现在行运呢，它的体就是思啊，思心所，哪边升起来？等一下我们讲六思你就知道了，还是触六根门头啊，触境的时候升起来，触作意受想思。你五变形怎么能够不知道？五变形以前讲过，就是你的一念心啊，你的心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的心，我们说我们的心一念心，你不要就像轰轰不隆咚的、含含糊糊的、隆隆统统的，就一天到晚在讲心。假如五变形心所你都不知道，体性业用都搞不清楚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去谈什么心，自己 胡乱说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假如连五遍行都记不起来，今天晚上不要睡觉。为什么不睡觉？因为很惭愧。哈，思心所，行运的体是思心所。好，再看，思以造作为相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的他以造作为相，思心所的体是造作嘛？哦，能令心心所造作善然等故，有没有？善然等行哈，业行会起来。好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在下面看到导数第四行，云何行运？云何建立行运？看到那边没有？行运怎么建立的呢？为六思生，刚才已经有了。六受身，六想身，现在又出来了。六思身啊、哦，六处、六受、六想、六思，它都是一根来讲的啊、哦。眼处所生思，乃至意处，就六个都有了，乃至意处所生思啊、哦。好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在120页的导数第三行，讲完这个我们就下课了。120页的导数第三行啊、哦，据理而论，看到没有？120页导数第三行下面一点啊、哦，据理而论那边，受想两个心所，实亦由思，实际上也是思的造作了，也是由意由思作令成善然法，只是我们特别约肾功能来讲，才讲思心所是行运的体。那事实上呢，受想两个心所也是，可是受想两个心所我们已经特别把它立成受运想运了，所以没有包括在行运里头。这里就在讲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他这边我想还是讲好了哈。你看到哈，继续下面看，就是120页这边继续，受想两种别见为运，好，有三个理由。受想这两个心所为什么那么重要？除了刚才讲受想两个心所是生死根嘛，因为是受你不如实知才会生起爱烦恼，想你不如实知才会有了见烦恼哈。那爱见烦恼是生死根嘛哈，所以受想两个心所很重要啊。你要断掉受烦恼，就是受所起的爱烦恼和想所起的这个见烦恼哈，好，所知障烦恼障哈，你要从受想两个心所下手，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啦哦。那受想这两种别见为运呢，有三个理由啊、哦。这三个理由，在他引出来《俱舍论》里头是这样子讲的，好、哦，这三个理由是净根生死因及次第因故。哦，于诸心所法，受想别为运。好，翻开121页的解释，就解释净根生死因及次第因啊。我怕你们回去会起很大的误会，就是这一句话。第一个净根，导数第四行，啊、哦，净根他写净就是烦恼，你这边会起，你会起这边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边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他说净就是烦恼，那根是根本，哈、哦，净根就是烦恼的根本。你会这样子讲，对对对不对？可是净怎么会是烦恼的根本呢？不，净怎么会是烦恼呢？净怎么会烦恼呢？他这个地方你不要忘了，他这边在讲什么？在讲受想两个运，为什么要别立受想两个运？他在讲别立受想两个运的理由，哈、哦，在讲受想两个运。受和想这两个运，假如你刚才说过你没有如实知啊、哦、你自己不是如实的了解的话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变成是烦恼，其实它是障了。受想这两个心所，假如你不如实知的话，受它其实只是领纳，它领纳境界而已啊，有没有？领纳境界而已，假如你如实知的话，就是正受啊，啊，那想呢？想这个心所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取相啊，它是取相。我们怎么取相？其实是借着名言取相，所以施舍名言，它只是取相啊。可是假如你也是一样，你受已经不如实知了，你不是正受了，有了前面说的那种各种受啊，什么自体的爱啦，或者是境界的爱啦，有了各种的受以后呢，你在于取相，你就会生出你施舍名言哈，你领纳境界以后，你取相 下面取向你所做的各种施舍名言的名言分别，就会是随好取向，就会取随好，就是随着你自己喜欢不喜欢的这个有了自己的见解，有了自己的分别，有了自己的执着。本来只是取向，可是你会变成取随好，这样知道吗？你常常会看到的取向取随好。好，好，假如对于受想这两个心所，哈，这两个心所所取的那个所缘境界，我们假如无明相应处的话，就会变成是烦恼，那根是根本，所以就烦恼的根本，所以这两个心所受想，这两个心所就成为烦恼的根本，这样懂这个意思了吗？好，好，那下来第二个就是生死因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受想这两个心所是生死生死因啊。然后再下来第三个由次第，就是这样子次第升起的，从受，那受其实是触境升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还要先从触开始升起受，再升起想，然后才造作行，然后才下面有了别事，所以就这样子色运、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事运如是次第，所以受想两个运很重要，这样好吗？哦，我主要是要解释净根，怕你们看了真的会在这里觉得很奇怪，好不好？今天下午就把五运结束，我们要用整个下午的时间讲四运。好。